Hello， 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苹果的 M1 芯片。我想从芯片设计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 M1 芯片如此牛逼的三个主要原因。那么这期视频不玩梗，只说干货，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在芯片设计的时候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对所谓的 PPA 进行优化，也就是要尽可能的优化芯片的功耗、性能和面积。通常情况下呢，这三点往往不能够兼得。比如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级的流水线，增加总线的宽度，或者是加入更多的硬核处理单元来增加芯片的性能，但是此时呢，你很有可能就会增加芯片的功耗或者是面积来作为代价。反之呢，如果你想要设计低功耗的芯片呢，你很有可能就会牺牲掉芯片的一部分性能。所以通常情况下，芯片的功耗、性能和面积往往都是相互折中、相互平衡的关系。那么对于一个芯片设计来说呢，没有完美的设计，只有完美的平衡。这就好比给你非常有限的预算去买食材做菜，那就很难既买到鱼又买到熊掌。那么这次 M1 芯片发布呢，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你预算不变的情况下，你既买到了鱼又买到了熊掌。这张图呢，大家肯定看过很多次了，这里比较的是苹果的 M1 芯片和某个笔记本的 CPU， 当然这里苹果没说它是谁，我们姑且叫它张三芯片。那么关于这张图的吐槽呢，我最后再说，我们先看一看这张图说了什么。这张图里的横轴是功耗，纵轴呢是性能。那么对于一个给定的功耗标准， M1 的性能是张三的两倍，然后对于一个给定的性能要求呢， M1 的功耗是张三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呢，在前面介绍的性能和功耗这两个往往此消彼长的维度里呢， M1 芯片同时取得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这个就非常牛逼了。苹果表示呢， M1 有着当前世界上最好的 CPU 每瓦性能，同时也有着世界上最快的集成显卡。那么从 Geekbench 的跑分来看呢，这次搭载了 M1 芯片的三款产品，也就是13寸的 MacBook Pro、 MacBook Air 和 Mac Mini， 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都跑出了相当高的分数。比如他们的单核跑分呢，都超过了 Geekbench 最高的分数，也就是 AMD 刚刚发布的锐龙9 5950X。当然呢， M1 也超过了英特尔的 Tiger Lake， 也就是第11代酷睿的 i7-11657。此外呢，这三款产品的单核和多核跑分呢，也超过了目前正在卖的2019款的16寸 MacBook Pro。也就是说呢，单从 CPU 的跑分来看，这个最新的 MacBook Air 比去年发布的旗舰款的苹果笔记本还要快了。那么不仅是跑分呢，搭载了 M1 芯片的笔记本的续航时间也相比之前有了大幅的提升，最高可以达到20个小时，这就非常的夸张。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苹果的这个 M1 芯片鱼和熊掌都兼得了呢？我认为呢，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采用了5纳米的芯片制造工艺；第二个呢，是一些芯片架构的优化；第三个呢，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软硬件的深度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个一个的说。首先来说一下5纳米工艺， M1 芯片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使用了台积电5纳米工艺进行制造的笔记本处理器芯片。那么根据台积电的数据呢，和前一代也就是7纳米工艺相比，5纳米工艺的晶体管密度提升了80%，速度提升了15%，功耗降低了30%。也就是说呢，在芯片面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往一个芯片里头塞进去更多的晶体管，同时呢，这些晶体管的功耗更低，性能更高。在之前的视频里呢，曾经介绍过，在过去的10年里，芯片性能的提升有超过60%直接或间接受益于半导体工艺的提升，而只有17%来自于芯片架构的升级。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看之前的视频，链接呢我会放在下方的评论里。要知道2019款的16寸 MacBook Pro 搭载的还是英特尔的第9代 CPU， 使用的呢是英特尔的14纳米工艺，那么这和台积电的5纳米工艺至少有两代的代差，所以也难怪搭载了 M1 的 MacBook Air 会降维打击16寸的 MacBook Pro。 那么苹果 M1 芯片取得能效大幅提升的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芯片架构的升级。这里特别要提的呢，是苹果的 UMA 结构，也就是这次发布里特别展示的统一内存架构。设计芯片的一个大的原则呢，就是如果你存储数据的地方离使用数据的地方越近，那么你的性能就越高，而且功耗呢就越低。所以呢，苹果就把原本在电路板上的内存颗粒整合到了芯片的封装里。这样最主要的好处呢，就是让芯片上的那些 CPU、GPU、AI 引擎等等都能够更快地访问到了内存，同时呢也大幅降低了数据传输的功耗。这种芯片架构的设计和封装方法呢，其实并不是苹果所独有的。其实在英伟达的 A100 GPU、 AMD 的 ROM 处理器，还有英特尔和赛灵思的那些高端的 IPJ 芯片里，其实都使用了类似的方法。 它们可以在同一个芯片封装里呢集成多个不同的计算和存储单元。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拿吃来做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去买蛋糕的时候呢，可以买一个很大的蛋糕，但是这样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比较贵，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只有一个口味，如果你想吃很多不同的口味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所以如果你什么都想吃呢，我们可以买很多不同口味的小蛋糕，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放在一个盒子里头，那么这个盒子呢就可以看成是芯片的外壳，那么里面这些不同口味的小蛋糕呢其实就可以看成是芯片里不同的计算或者是存储的单元。那我们来看这个苹果的 M1 芯片呢，它的这个蛋糕盒子里呢其实有三个小蛋糕，一个呢包含了它的 CPU、 GPU 还有 AI 引擎等等，另外两个呢就是这两个内存颗粒。这种封装方式的实现方法呢其实有很多种，比如说 AMD 使用的新力，也就是 chiplets， 或者是英特尔使用的 EMIB 技术，还有呢就是赛灵思在 FPGA 中使用的 SSI， 也就是堆叠芯片互联技术等等。这些技术呢都是在水平方向上连接多个小蛋糕啊，不是小芯片，然后把它们组成一个更大的芯片。那么在这里多提一句啊，英特尔其实有一个名叫 Foveros 的 3D 封装技术，这个技术呢不是在水平方向上进行扩展，而是在垂直方向上进行扩展，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把内存 CPU、 GPU 或者是其他的芯片单元像三明治一样叠放在一起，这样呢就使得内存和 CPU 之间的距离可以缩小到 0.1 毫米左右，所以这样呢会进一步的增加内存带宽，减少传输的时延，同时呢不会增加芯片的面积。那么在英特尔的 Lakefield CPU 里呢就采用了这种 Foveros 的 3D 封装技术。那么再用前面蛋糕的例子，你不仅可以把很多的小蛋糕拼装在一起，而且还可以把它做成很多层，而且每一层呢你甚至可以做成不同的口味，那么这样你一口下去呢口感就立体很多了。好了，我们再回到苹果的 M1 芯片，它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能效提升的第三个原因呢，其实就是苹果在软硬件上深度协同优化的结果。而这一点呢我认为也是苹果最大的竞争优势，因为不管是前面说的5纳米工艺，还是芯片架构的升级，还是封装技术的提升，其实很多其他的厂商也有可能掌握并且采用类似的技术，但是只有结合软硬件操作系统和生态做深度的优化，这一点才是苹果独有的。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有且只有苹果能够把基于 ARM 架构的 CPU 真正做成牛逼的产品推向市场的原因。有人说呢，苹果的 M1 芯片的面世呢，证明了 Intel 联盟并不难破，但是这一点呢，我并不能认同。基于 ARM 架构的消费级 CPU 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放眼目前的市场，除了苹果以外，又有哪个厂商能够堪此大任呢？英特尔和 AMD 肯定不会做这种自废武功的事情，自不用说。微软之前呢也尝试过做一下基于 ARM 架构的生态，但是也是以失败告终。那么是让联想、戴尔去做 ARM 笔记本，还是想让高通、英伟达这些非 CPU 厂商去做生态呢？其实目前来看，这些都是非常不现实的。那么不管是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驱动、CPU、GPU 等等，只要 PC 的软硬件厂商还是各自为战，只要 PC 的软硬件还是需要相互的兼容和适配，那么其实这个生态系统呢就非常难破解。生态系统呢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从山顶滚落的雪球，一旦你被它卷进去，其实就很难靠自己的力量逃脱，更不用说要靠一己之力来改变这个雪球的运行轨迹。相比之下呢，苹果有着自己的生态，那么这次 M1 芯片的发布呢也正式完成了这个生态的闭环。你可以说苹果的生态太过于封闭，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现在呢，只有这种封闭的生态才有可能产生像 M1 芯片这样的东西。那么从 Enantech 这张图里可以看到呢，在过去的五年里，英特尔芯片的单线程性能提升了 28%， 而苹果呢则提升了将近三倍。但是和英特尔和 AMD 不同的是呢，你不可能去买到这个 M1 芯片，如果你想用它的话呢，你必须要购买苹果的整个生态系统。那么即使像苹果这样的闭环生态呢全面转向 ARM 架构，也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那么在这其中呢，涉及到了大量的生态迁移的工作，也势必会给开发者造成很多额外的工作压力。所以说呢，生态迁移其实并不容易。当然了，苹果利用生态的统治地位呢，其实已经强势的推进了很多事情了，比如说基于环保的原因呢，在手机里不提供充电器等等。前面说过不玩梗，这里就不再吐槽了。但是有一些槽还是要吐一下。第一呢，就是这个苹果的技术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数据和细节。当然了，这也是正常的操作。比如这次苹果发布会的这张图，可能大家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但是在技术宅的眼中，这张图实在是太营销号了。比如说横轴、纵轴没有数值，画了两条线，说取得了性能提升和功耗的降低。那么这里的张三芯片呢，也没有说是谁。当然了，可能是谁都不重要，因为结果其实都一样，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那么第二个槽点呢，就是这个内存。目前搭载 M1 芯片的这个13寸的 MacBook Pro 和 MacBook Air 还有 MacBook Mini 其实只有 8G 和 16G 内存两种选项。那么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你能接受买一台新电脑只有 16G 内存的话，请在弹幕里扣一，否则的话扣二。朋友们，我身后的这一台2015年的 MacBook Pro 其实就是 16G 内存，所以我肯定不会在五年之后还买一台只有 16G 内存的机器。至于为什么 M1 芯片目前只支持最大 16G 内存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肯定以后会支持更大的内存，当然也有可能像 GPU 或者是 FPGA 那样直接支持 HBM。 当然了，能不能买得起就不是苹果的问题了，而是我们的问题。最后，这次搭载了 M1 芯片的 Mac 值不值得买呢？我个人呢可能会等一波16寸的 MacBook Pro， 那理论上呢可能会搭载第二代的 Apple Silicon 芯片。那么如果你不在意内存或者读显呢，其实不妨再等等看看这批机器出来之后的评测，然后再做决定。当然如果你是土豪，那就请随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就请帮我点赞、分享、收藏，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说不定你的留言就会帮助到其他有需要的人。还没关注的小伙伴可以考虑点一波关注，你的关注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也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不断带给大家。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